好，弟兄姐妹早，时间到了，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借着约伯记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苦难的意义，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里面都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接着看约伯记，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心里有一些很基本的信念，这里包括说我们相信说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启示的，都是真理，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说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就是虽然说圣经是很多是非常古老的话，是很甚至几千年前写下来的，但是我相信说神会一直会借着他这些圣经上的话来向我们来讲话，即使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也相信说每一个人如果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我们一定会蒙福。就是我们上这堂课，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这个读经班，我们每次上课前呢，一定要把指定的这个经文按照进度呢，一定要读完了，才可以来上课。然后呢，我们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同时呢，要接受这个测验。我们把上次的测试的题目，我们很快的来看一遍。第一题就是讲到这个约伯记的主题，我们讲的是约，就是在讲这个义人受苦。前面看到以利法，他讲过了他一个属灵的经历。其实那个属灵的经历，其实告诉约伯说，每一个人都是不洁，也是不义的。其实他的三位朋友普遍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认为约伯的受苦是因为约伯有罪所导致的。第四题讲说约伯，他一直坚持是自己是无辜的，也就是他一直在为自己来辩解。第五题是到填空题，讲到了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叫神说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比勒达他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约伯受苦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女得罪了神，所以他的儿女才有这样的报应。约伯对他的三位朋友的讲述呢，其实他是极力反驳的态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11所法里面，他今天我们因为上次没有看所法里面，他谈到了几件事情。一个是这个约伯，他认为约伯现在得到的这个惩罚呢，比他应该得的还要少。然后呢，约伯呢如果悔改呢还有出路。所以说的第八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就是这一点是没有说法是没有讲到的。然后后面我们看到说约伯认为他的朋友都是无用的医生。约伯认为他成为拯救，这是在第13，他认为能够到神面前去辩明他的事情，这是他能够成为他的拯救。好，是我们的题目。我们接着来看约伯记，我们上次看到了第10，我们今天从第11开始看。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约伯记的大纲，它基本上就是包括第1-2是序曲，就是交代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因。然后主体呢，就是中间的这几大段的对白和独白。前面呢是3段的对白，我们看到了第一段，今天我们看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一开始。这个对白呢，就是约伯跟他的三位朋友的对白。然后呢，有一个中场，就是28，然后后面29-41呢是独白，包括约伯的诉冤和以利户的一段发言， 最后是神的宣告。四十二章呢是尾声，交代了这个事情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把圣经先翻到四十二章的看那一节，因为在结束的时候呢，其实神对他们有一个评论，是对他们整个这段，就是这个像是争论或者说是有一个最后的定语，就是在四十二章第七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也就是这是神最后对这他的朋友和约伯所下的一个评判，我们相信这个评判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看，说这三位朋友他论到神的时候呢，不如约伯说的对。所以这是甚至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就是说其实他的朋友表面上看是讲了很多真理性的东西，但是呢在神看来，就是他们论到神的时候不如约伯说的对。其实我们也可以边在读经的时候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神会对他们下这样的定语，因为他们貌似讲的都是很真理很冠冕堂皇的一些大道理。现在呢还是第一段的对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索法，就是索法他是第一次发言。就是索法这个人呢，如果我们拿他的这次发言也包括后面的他第二次的发言，就看索法他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很直，就是说凭感觉讲话的一个人。他不像以利法，他年纪很长，然后他有很多属灵的经验，有包括在真理上的装备等等。他就索法呢，就如果说我们按照说他年龄，他应该更年轻的一个人。他说这讲话呢，非常的靠这种自己的感觉来讲话。他的讲话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到一到六节呢是讲到了这个，首先来批评这个约伯呢是自以为意，讲到说你这个人，就是说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没有虚心接受，反而是多嘴多舌，就是你讲的话太多了，你应该谦卑下来闭口认罪。所以说你这样多讲是完全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表现。第六节也讲到说，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也就是说你现在得到这样的惩罚，其实是神已经给你有怜悯了，你应该得到比这更重的惩罚。所以七到十二节就他就讲到了这个神的伟大，神的智慧难测。其实这句话就是本身没有错，他就是来告诉约伯说，你呢不应该去抱怨神，而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认罪，因为神是伟大的神。甚至在十二节中讲到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远离的驹子。其实是在暗指说约伯就是这个，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讲驴的话，就像我们讲一些或者蠢猪这样的话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很难听的话。二十三节就给约伯指出一条出路，就说如果你将心安正，向主举手，就是来悔改认罪的意思，就说第十八节说你仍然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坦然安息。就说如果你去向神来去认罪的话呢，你神仍然会祝福你，你仍然会再重新的复兴。就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呢，他讲的也没有错，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之后，我们来去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神依然会恩待我们，依然会给我们很多怜悯。如果我们包括后面看到说，其实他们很多讲论的都是本身是并不是全错的，但他们的错误其实就在于说，他们这三位朋友其实用一种很教条的教义，或者说用教条的律法，就去做一些简单的审判和定罪。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说说这些条款呢，并就是 这些真理呢并不适用于这个约伯他这种很特别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教条到了看到了这些律法与教义，但是并没有看到说神最真正的最高的那个旨意和心意在什么地方，并且他也没有去，当约伯处在这种如此痛苦的状态中的时候，他们没有神的智慧去安慰他，去劝解他，其实反而是用这些简单的定罪和审判的话呢，反而更加重了这个约伯的痛苦，所以他并不能明白这个神真正的心意和最高的计划，就是他们只是一些很教条的律法主义者来去对约伯进行很简单的定罪。所以因为很多时候看到他们的发言，他们的很多的话本身是并没有错的。好，下面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约伯的回答。首先呢，他们的讲的这些话呢，其实很多话是很难听的，所以进一步刺激了约伯，所以约伯呢就来反击他们，就是特别来讲到说，你们是自以为你们很聪明，实际上呢，你们所说的这些话呢，我其实都知道。那么在第四章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约伯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这个义人就是成为别人的讥笑，然后呢，恶人的兴旺。第六节讲到说，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就是后面约伯还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前面他们一直在攻击他，说恶人是遭神的惩罚的，但是约伯其实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去看的话，在生活中有一些恶人其实他们是很兴旺的。然后七到十二节呢是在讲到了这个自然界做万物的见证，说你要去看到这个自然界的万物里面，这些会亲自的来教导你们。所以第九节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造成的？就说，其实，在生物界中，在自然界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经常是弱肉强食的这种状态，会看到一些很凶悍的，他们反而很兴旺。所以这里讲的是，用这种自然界的现象来去印证说，其实恶人其实兴旺的。所以九节说，看这一切，实际上是。就说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第十节说，犯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第十一节讲，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就说每个人讲过的话，我们都应该再去检验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就如同我们来检验食物到底好吃不好吃一样。第十二节实际上很多中英文的译本就把翻译成是问句的方式，也就是说十二节是就是说年老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年老的一定有智慧吗？瘦高的一定有知识吗？其实这是在讲这个以利法，也就是说你的言语应该经过检验之后才说是对还是不对，不是因为你年长你就说的就是一定是对的。十三节到下面就是接着就指出一点，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能力实际上是在神那里，所以他讲到了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我们讲到了这个神的主权，就是说，但是他讲到了这个神的能力的时候，是很多是在负面的在讲，就是说讲到了说，尤其是看到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说讲到了这些在人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什么谋士、君王，什么审判官，然后这个祭司，就是这些祭司的领袖，这些宗教领袖，等等，这些人看上去很厉害，但是呢。他们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二十节特别讲到了这个夺取老年人的聪明，或许他是在暗指这个以利法。所以说约伯这里强调说，神才是有真正的有智慧，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呢没有人可以抵挡神，那么我也不可以。十三章就是约伯再次来批评他的朋友，说他们都是无用的医生，特别讲到说第五节说，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其实这句话讲的是很巧妙的，就是你们其实这时候很多时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讲话太多的时候反而不是有智慧的表现，有时候默然不作声反而是有智慧的表现。而约伯真正的他是 他愿意去跟神去理论。第三就是我真想对全能者说话，我愿意与神理论。你们应该去好好的听我的讲话。第七节到第十一到十一节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他的这些朋友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这个寻情是讲的，这是说是寻为了神的情面，就是说或者是为了维护神的面子，要为他争论吗？所以说十节说，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就是说你们要用欺哄的方式来去袒护神，维护神的面子的话呢，其实这件事情反而是神说不喜悦的事情。其实约伯也讲出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有时候我们做一件我们自以为是在维护神，就是说为了神去跟别人去争论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如果我们不熟悉真理，我们如果我们用的是错误的方式去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你不单没有去维护神，没有去捍卫神的尊严，反而是在羞辱神。有时候我在网上就看到，其实国内那年那个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就常在网上讲一些事情，在讲说这个，特别说这个四川这个大地震是神在惩罚那里的很多太多的偶那些偶像的崇拜。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需要很慎重的。其实这样乱讲的时候，你不但没有在捍卫神的尊严，实际上是反而让人觉得这个神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这里也讲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当用真理，用真的是来的神的真理去为神来去辩护，而不是出于自己的这种血气。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就是讲到了约伯继续的来向神来申诉。十四节说，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也就是他当时就是相当于说，反正我的生命，我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也要去向神来辩护。第十五节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就是关于第二节，就是我虽无指望，其实这句话的翻译是有很多争议的。就是说很多英文的版本其实把它翻译成是他必杀我，我仍信他，或者我仍等候他。所以就是因为在约伯记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很多用词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这只有在约伯记中才出现。所以在约伯记是有时它很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约伯记的一些用词是非常的独特，所以对这些词的理解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歧义。所以这里面讲他必杀我，就是很多人翻译成说但是我仍然信他，我仍然等候他，我仍然盼望他。那这里我们中文版本翻译成负面的，就是我虽然没有指望。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约伯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的状况非常的痛苦，然后朋友一直又在定他的罪，但是呢他知道说到神面前去辩明是他的唯一的拯救，因为他心里有一种信心，相信说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去。也就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其实他心里怀着一种非常一种很真实的真诚，想要去跟神去辩明。因为在他看来说，那些不虔诚的人其实他是不敢到神面前去辩明的，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无辜的，所以他有这样的勇气说我可以到神面前去。十八节说，我已陈明我的案，就知道自己有意。其实这是约伯记里面有很多词他是用了一些法律的术语。其实在这里讲自己的有意，并不是在讲自己就是自以为意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讲说我必然我知道说我必然会证明或者被判明 我是无辜的。如果我们仔细就从整本书来看约伯记，其实他很多方面讲到了说人其实是在神面前是不能够完全称义的。所以约伯一直说他要到神面前去辩明，并不是去辩明说他完全的没有罪，完全的是是公义的，而是呢他在他心里排着一种很纯净的一种真诚，觉得说他确确实实是在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来去努力的来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事情，但是他遭到这样的患难他不能够理解，所以他是一直想去神面前去想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我的罪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后面的他讲的是来继续向神诉求，说是23节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也罪孽，就是你告诉我说我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24节说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其实这是约伯最痛苦的地方，因为他一直的很亲近神，也一直是，其实我们从前面看到说神对约伯的评判也是很高的，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这些惩罚，约伯看到说好像是神拿他当敌，当做仇敌，所以这是约伯非常痛苦的方面，所以他一直来去向神来去求告神，求问神我到底是错在了什么地方。所以这里看到说当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真实的心来表达出我们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所允许的，就是说你在痛苦的状态下你真的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我就向神来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知道我自己犯了罪，但是我仍然还是像伪装起来我没有罪来跟神去理论，而是说你凭着一种真实的信心，真实的这种情绪来跟神来表达，实际上是可以的。第14章是约伯继续向神哀叹这个人生苦短，就看到说人，因为约伯就是他把苦难这件事情从他自己身上移到了整个人类这个大的背景下，就是他讲到了这个人的一生，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就是人生苦短。然后第二节我觉得写得很好，就是其实中文的翻译也非常的有文采，就是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就是看到人生的虚空，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人类的状态。那么所以他跟神讲的是说，既然我们看到人这样的渺小，整个的日子如此的短暂，那你起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什么？你就干脆就不要管我们了。然后第4节也谈到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也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人本来是有罪的，也是不洁净的。那么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的圣洁，所以讲到说无论谁也不能，那就讲到说第6节说，那就你就转眼不看他使他歇息，就是不要再管我了。第7节就讲到说，那些树它如果被砍下了，仍然能够将来有了水汽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再重新的发芽，就是枯木仍然可以逢春，但是呢人就像人是花，人花枯死之后就没有再有活的希望。所以讲到说来比喻说，10节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就是人死了就没有指望。所以强调说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但是在13节中，约伯仍然他有一种盼望在那边，就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从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约伯隐约表达出他其实对复活的一种盼望，或者对复活的一种希望， 他就说我宁可你把我藏在阴间里面，然后躲避你的审判，但是呢在有一天的时候呢，你仍然能够释放我，等我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这里约伯对神仍然存着复活的盼望，其实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盼望。接着下面就谈到了，但是当他回到这种现实中的时候，他看到神在定了他的罪。所以十七节说，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就是说好像是说我的罪已经被定罪在案了，就是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所以看到说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就是说连山都可以变为无有，那么你就像把山变为无有一样，照样灭绝人的指望。所以这里表达出约伯他的心里的一种其实心里虽然他有一丝复活的盼望，但是心里他有极度的痛苦，又有一些绝望的情绪在里边。所以整个约伯记其实他是很真实的，他表现出人在苦难来到的时候，在苦难那种状态之中的时候，那种很真实的心理的那种情绪和反应。好，我们下面呢就是他的，就是到了第二轮的发言。就我们在看第二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强调了这个人为什么受苦这件事情。就是人为什么受苦，就是关于苦难这件事情是人类的一个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一个话题之一，就是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无论是从哲学家从社会学家其实人都是在来探讨说人为什么会受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从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说人为什么会受苦，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第一点呢是称之为叫自食恶果，也就是说是或者说我们称为罪有应得，就是说生活是有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呢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个结果。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里面，神讲到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其实我们中文里面也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做了某些事情，所以你今天有些苦难，就是说是你过去行为的一个结果。这个原则呢不单适用于信主的人，也适用于不单适用于不信主的人，也同样适用于信主的人。也就是说神颁布了律法，神给了我们生活的指导，给了我们生活的指南，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生活的指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蒙福。当我们背离了神的律法，背离了神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尝到这些恶果，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并不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惩罚。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恶果，这个苦难，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在这个今生今世就实现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说，神的公义的原则，并不是说完全按照我们为神设定的这个时间去来实现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后面约伯也一直看到这一点，就讲到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看到一些恶人，一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生活一直是很通达的，他们到死的时候也没有遭受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有审判，每个人死后都有审判，所以这才是神最后公义最后彰显的这个完全彰显的这个时候。所以说而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也就是在这方面的没有看到神真实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从永恒里面来去看神公义最后怎样的彰显，就是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神的方式去彰显神的公义。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看到这个自食恶果，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导致人的结果。第二个呢是神的管教，这个神的管教的对象呢其实是讲的是信主的人，也就是说神所爱的神必然会管教。所以我们后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很多谈到了这方面，就是在十二章里面谈到了这个众子的管教。第希伯来书第 十二章第六节讲的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就说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中的有些苦难是确实来自神的管教，但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想让我们受苦，而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功课，然后更好的去跟随神。第三个苦难的来源呢，可以来自于这个牵累，就说这并不是你自己直接犯罪的结果，是别人犯罪的结果。有时候受苦，就说不是因为出于我们，就是就像说我们开车一样，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开车，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呢，当别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呢，你同样可以成为这个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受苦，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牵连，是别人犯罪的结果。其实有时候也是包括这个一些天灾的原因，其实也受这个也在这个里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看的时候，当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地呢也受到了这个咒诅，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呢也不像神最初造的时候那样的完美，所以呢有各样的自然灾害。所以我们在自然灾害中受到亏损，甚至丧失生命的时候呢，这同样也是受到了牵连的缘故，并不表明说这个人一定是因为犯罪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从最初的根源来看的话呢，这仍然是犯罪的结果，就说因为当初始祖犯罪的时候呢，这个地受到了咒诅，或者是其他人犯罪的结果让我们受到了牵连。第四个呢，是这个神有一些很特殊的目的，就是有些人受苦是因为神在他身上要成就一个很特殊的目的或特殊的旨意。就这个最大的例子是在讲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受苦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因为他要担当别人的罪，神在他身上有拯救的计划。我们在新约里面还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其实有人就问耶稣基督说，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因为他有罪吗？还是因为他的父母有罪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有罪，也不是他的父母有罪，而神又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有的人的受苦呢是有神特别的目的在那边，其实也包括约伯的受苦。就是我们还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人犯罪会导致一些苦难，导致一些犯罪，导致一些后果，一些恶果。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但是我们看到说苦难的来源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受了苦难就一定反推过去说这个人一定有罪。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神有特别的旨意在里边，所以这也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的错误之所在。他简单的把说一个人有了不好的结果，遭受苦难，就一定是他犯罪引起来的，做一个简单的倒推，实际上这是确实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好，我们从十五章开始呢，就是这个他们第二轮的对白，就是约伯与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的第二轮对白。这个以利法呢，他这次的表现呢，就不像第一次呢，那时候还比较长者，还表现出很有风度来。这时候就表现的比上次要，更加的尖锐和更加的直接一些。首先呢，谈到了说约伯，说你的口呢已经定了你的罪，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最早的时候，以利法还在表扬这个约伯，他敬畏神，他很敬虔。现在就来批评他说，你是已经废弃了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说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说你的自己的口定你有罪。说你不是我们在说你有罪，是你自己的嘴已经定了你有罪。说你自己的嘴巴见证你的不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就他讲说，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柱山以先吗？第八节讲到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 他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其实以利法在讲这件事情，显然是在暗指他有过那样独特的属灵的经历，就是那个圣灵给他讲话。他说：“你有这样的经历吗？”其实，当以利法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骄傲在里面。那我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那我讲的当然是对的了。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独特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这不能够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去随便去论断人，去随便定人的罪。第十节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年长的，你应该听这些年长的人，但是呢，你却拒绝这些年长人的智慧之言。第十一节他特别讲的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其实以利法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暗指说，哎，我们这些朋友来跟你讲这些话，实际上是我们是在代表神的，我们是神在用我们来讲这些话。同样，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态度，就是自以为来代表神。其实我们后面看到说，神对他们的判语讲得很清楚，说其实他们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讲的很多的话都是错的，并且他认为说讲的话都是很温和的话，这同样也是种很主观的一种看法，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很温和了，但是在约伯在听的人觉得是已经是很尖刻，一种非常让人更痛苦的一些话。这就让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去安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主观，我们要去多多的去站在那些被安慰的人的立场上去来感受，说我们觉得很温和，但是在那个人看来其实是一点都不温和。从第十七节就讲到了说这个恶人的下场。其实在第二轮发言里面，这三个朋友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都讲的非常的多，就是讲到这个恶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恶人一定会受到惩罚，恶人一定会被神所剪除。所以讲到了这个恶人的下场，讲到了这个恶人最后连食物都没有，成为乞丐，然后呢讲到还去伸手攻击，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来讲这些。二十九节他们说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暂时得到一些财物，但是呢他们的财物其实转眼就没有了。三十四节讲到说，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毁了，讲到他们没有后代，没有后人。所以讲到了这些恶人的下场，其实这是暗指约伯，其实你就是这样一个恶人，你既然遭受了这样的惩罚，你的财物也都没有了，然后你的儿女也都没有了，那你就是一个恶人，因为这是恶人的下场。那十六章到十七章的就是约伯的回答。首先呢，约伯呢认为他的朋友呢是无用的安慰者。第二节说，你们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说你们这个安慰根本就没有安慰到我，反而呢让我更加的愁烦。然后呢他提醒他的朋友说，你们需要来换位思考一下。第四节说，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况，我也会用联络语言来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就是如果你们处在我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也很容易的像你们这样讲这些话，去伤害这个遭受苦难的人，去攻击他们。第五节说，但是我呢比你们强，我不会这样做。说但我必用口来坚固你们，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也就是说我会比你们做得好。其实这也是约伯在他处在一个被安慰者或者处在一种受苦的状态中，他心里的一种期盼，就是希望他的朋友用他们的口来坚固他，用嘴来消除他的忧愁。所以这是他的，这也是讲他的盼望。 六到十四节讲到说，这个约伯他认为他的受的这些苦难呢是来自于神的攻击，他就说是落在了神的手中。所以呢，讲到说第八节说，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第九节说，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好，就是约伯，就他处在一种极其可怕的一种状态中。十二节说，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扼住我的颈项，把我撕碎，又立为我的剑，立我为他的剑靶子，就又不但立他为剑靶子，派了一群的弓箭手来围着他，来去攻击他。所以呢，这是约伯他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他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第十五节继续说，我缝麻布在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说，这个当一个人处在特别哀伤特别痛苦的时候的时候呢，他要穿一件麻布的衣服披在身上去，但是这个哀痛的时候过了之后呢，这个麻布的衣服呢就拿下去了，就换上平时的衣服。但是这里约伯用一种很夸张的诗的语言来讲说，我把这个麻布呢都缝在我的皮肤上去了，就是我拿不下去了，就是我这个哀伤的日子呢就永远长存下去，也就是说我一直会永远的哀伤下去，就是我已经脱不下来了。然后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这个脚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一种力量和这个全能的代表，说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的意思就是说表示我彻底的放弃，我彻底的投降了。所以从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约伯表达出他当时的这种完全绝望的这种哀伤的这种心情。但是从十八到二十二节，约伯又表达出另外一种他心里面的那种坚定和那种盼望，就是说，十八节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却向神泪眼汪汪。”所以这里他看到说，他的盼望，他的见证是在天上，就是说虽然他今生没有指望，但是他呢相信说将来在天上神会还他清白，会做他的见证，并且做他的中保，或者是做他的辩护者。十二节说，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其实他心里还是盼望说跟神有机会来去辩明这件事情。十七章其实他的接着延续着十六章他的这种情绪。首先呢，他有这种绝望的情绪在里边，讲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他觉得他的人生没有在世的日子已经没有盼头，就是他只有一死了之。但是他仍然最后的时候，他仍然盼望神来做他的，为他作保。所以第三节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除你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击掌其实就是当时做这个做中保的一种担保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心里面还是没有放弃对神的这种信靠，还是觉得神一定可以为他辩护，做他的中保。他也向神来继续的来去讲他的朋友对他的伤害，所以当他的朋友去控告了他，然后呢求神来去就是判明这件事情，判明到底谁讲的谁是谁非。第六节到第九节他讲到一点，就是神让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呢去来羞辱他，神使我做了民众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第九节他又谈到说，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利。其实我们看到约伯，其实他的心里仍然在鼓励自己说， 我们仍然是要持守所行的道。也就是说，虽然我在这样的苦难中，但是我他仍然在激励自己，在试图在让自己有更坚强的心来继续的去持守神所赐给他的道。从第十章到第十节到十六节呢，约伯呢他的这种绝望的情绪呢又再次占了上风。他直到说他用了一些很灰暗的语言来描述他的心情。他说，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其实这个虫就是表明就是那种把人的尸体能够败坏的这种虫。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盼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插那里去了。所以它是一种完全的绝望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在他的情绪中有几种情绪一直在搅扰着他。他有因为当时这种极其痛苦的状态，他有绝望，然后呢，但是他心里面又有复活的盼望，又有对神的信靠，又有对神将来的指望。所以就其实反而从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看到说一个真实的约伯。第十八章是这个比勒达的第二次的发言。首先呢，他批评这个约伯呢，他是自以为义。他说：“你寻索语言要到几时呢？我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然后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就是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剑气磐石挪开原处吗？”他觉得约伯还是说的太多，你应该是闭口，然后去谦卑的去认罪。然后从第五节到第二十一节，就是主要讲到了这个恶人的下场，讲到了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第十一节说活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为他藏在路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同义的平行句。然后后面第十九节特别说在本民中必无子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其实这里或许在暗指这个约伯他的子女也都被遭害。所以十一节说不义人的住处也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所以比勒达他发言主要是在讲到这个恶人呢，他没有什么好下场，义人呢绝对不会受苦，义人的恶人呢也不会发达。所以其实他用这种逻辑在讲说，既然约伯受了苦，那你一定就是一个恶人。十九章呢是约伯的回答。首先呢，约伯呢说，你们这么屡次三番的来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我为耻，也不以为耻。说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就是就算我真的是有罪或者有错的，有不对的地方，那么这个错确实在我，但是你们呢却以我的羞辱为证来指责我。他下面继续强调一点，就是讲到说他认为攻击他的乃是神。第六节说该知道神轻负我，用网络围绕我。第八节说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所以我们前面看到说神用篱笆来保护他，来去给他很多的财富。这里约伯讲到说神用篱笆来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十三节讲到说他的众叛亲离的这种凄惨的景象，把他的弟兄他的亲戚和包括他的家里的一些佣人都离开了他，包括他的妻子 和他的儿女，还包括他的小孩子，说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所以讲到他当时那种很凄惨的这种状况，所以到21页的时候他就来求他的朋友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来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也就是说神惩罚我，已经攻击我，我已经非常难受了，你们呢为什么还不可怜我，能够善待我呢？但是从25节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转折，他首先谈到说，委婉的语言都现在都写在记录在书上，用铁笔，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到永远。就是25节谈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是这个约伯记里面两节很重要的经文。有些解经家认为在这里面其实看到了这个弥赛亚的盼望，就说我们看到了约伯虽然在他极其绝望极其痛苦的时候呢，他仍然心里有一个指望，有一个盼望在那边，就是说甚至看到说有复活的盼望，就是说他看到说我的肉体之外得见神，就是我的肉体虽然灭绝之后呢，我仍然可以再次的看见神。所以这是约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说他知道说他的救赎主仍然活着，到他末了的时候呢，仍然会能够去拯救他，去救赎他，然后呢在他的肉体的消亡呢并不是人生的终点，他在肉体之外呢还能够来看见神。第28、29节呢，他也来警告他的朋友说，你们这样的逼迫我，其实你们以后会有报应的。其实我们后面也看到神对他们的这个判语。20章是这个索法的这个第二轮的发言。索法呢，他有点年轻气盛，就是他是一种很靠直觉来讲话，所以讲的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这个思念呢，其实就是用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想法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这个悟性其实在讲他个人的这种领受，个人的理解。索法发言的其实也是主要是在讲这个恶人的下场。第4节到第11节就是讲了这个恶人可能有发达，恶人可能也有夸胜的时候，但是呢这是一个暂时的。所以这或者也是在讲约伯，因为约伯前面其实他是很发达，然后他有很多财富，但是呢这种发达呢只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呢不过在转眼之间。第12节到15节讲到了这个你的口内虽以恶为甘甜，但是这种甘甜呢很快呢就会变成酸或者变成苦，所以讲到这种甘甜呢也是不长久的。第14节说你的食物，它的食物在肚里却化为酸，在它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就是它吞了财宝也要吐出，神要从它腹中掏出来，就是说你说的这一切呢也都是暂时的，你虽然有了财物，但是呢神还要拿去。下面就谈到了这个神一定会惩罚这个恶人，讲到说23节说他正要充满祝福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临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第29节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三位朋友呢，其实他们都特别的强调了，第二轮谈话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恶人是 的下场，恶人一定会没有好下场。二十一节呢，其实我们看到说，二十一节实际上是在约伯，他前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回答中是最理智的一章，就是他这里面没有讲太多的情绪，也没有向神去诉苦，也没有去用情绪化的语言去攻击他的朋友，而是用最理智的这种分析、阐明事实来去反驳他朋友这种观点，来去直接来反驳他朋友认为说恶人必遭报这样的一个观点，他就在讲这个事实。首先呢，他提到说第六节说，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慌，浑身战惊。实际上，我们看到说约伯其实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他触动很大，因为接下来约伯讲的一件事情是讲到了跟他的朋友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按照常人的观点，恶人一定会遭报，这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约伯的几个朋友一直在重复的一件事情。那么而约伯所要谈到的这件事情呢，是与大部分人的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每逢思想深就惊慌，就是这件事情让他很，或者说让他也很有些困惑，因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他下面讲到了这个恶人是蒙福的，而七节说恶人为何存活，强大受数，势力强盛呢？就是恶人并没有说很快就死了，然后呢他们也很长寿，然后呢他们一生呢也很强盛，也很长寿，又长寿又强盛，然后呢前面说那些恶人呢就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第八节说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恶人他们的子孙也很兴旺，然后呢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现在账也不加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对神也不敬虔，第十四节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我们不晓得你的道，不愿晓得你的道，然后呢所以说他们看到了这些恶人，他们是蒙福的，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都很蒙福。他也看到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前面这个说法也是说，前面他的朋友也讲到说，这个恶人的灯是会被熄灭，就是他看到恶人并没有他们讲的这个样子。第十九节说，他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极其罪孽，但是约伯讲说，与其让这些恶人的儿女遭罪，那还不如说让这个本人来去遭到报应，好使他们亲自知道。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我们心里的一种想法，就是说神有时候通过惩罚他的儿女来去惩罚这个人，但是约伯就说那为什么不惩罚这本人呢？让他自己，就二十节说愿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就是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就是说他自己都要死了，他会管他们后代怎么样吗？但是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二十一节有讲说，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也就是说，虽然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相信神他有他的更高的旨意，但是我不能把这个我的想法强加给神。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就讲到了说，虽然有的人他活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就是有的人至死身体强壮，就是他的奶桶充满骨髓滋润，就是这些人活得很滋润，然后有的人呢到死的时候呢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就是有的人活了一辈子，过了一生的日子都非常的苦，很辛苦。第二十六节请注意说，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也就这些人不管你我们在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呢在死亡面前每个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死，然后呢死完之后呢你的尸体呢也被虫子叮咬，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们就问二十六节说，你们岂没有路过就询问过路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印的证据吗？就是说我给你们所讲的这些现象，这些生活中的现实都摆在那个地方，连那些过路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们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三十节到三十二节特别讲的说，这些人 他们在祸患的日子得以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到逃脱，就是他们也没有经受患难，然后呢也没逃脱了神的愤怒，并且来看到说32节说他们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坟墓，就是他们死亡之后呢仍然变很体面，他们很多人给他们送殡，然后呢还有人来给他们守卫他们的坟，就是这些人死了之后呢仍然还很体面，还很有那个强盛在那边，那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所以第34节是约伯的一个总结，就是说你们对答的话中都有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你们说恶人一定遭报，但是我跟你们讲的看到这个事实的情况是很多恶人并没有遭报，很多恶人他们很强盛，那你们这个观点本身是错误的，你们怎么能够安慰我自己呢？所以这个约伯其实他这一章中用生活中所看到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事实来去反驳他的朋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他的朋友很难回答的，因为他的朋友只是靠着这种教条的教义来去讲恶人遭报，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有那些恶人从生到死甚至死后都完全没有遭报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说这个约伯所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在神的永恒中，神永恒的计划中来去看到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说人死后仍然有审判，所以说可能在他在世的日子没有得到审判，但是在他神的永恒中神的公义一定会被彰显，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朋友的错误之处。第三段对白呢是从22章开始，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伯记来去向我们教导你的真理，让我们来到看到你公义的原则要在你永恒的你的永恒中来去彰显，求神让我们学习约伯来去敬畏神，来去胜过这些试炼，求神帮助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在读经的日子中能够更好的亲近你，更好的明白你的真理，求神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